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我是不相信一个房东能把他的房子管理好。
那我说的都是打脸的话，
主要你肯花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每个人1000多一晚，不贵啊。
本期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高端定制别墅旅游这种小众化市场的项目为何能做到一年营收8000多万？相比 Airbnb 上的房源由房东直接管理，第三方机构介入管理有哪些优势？如何更好地利用品牌价值提升用户信任度，从而完善用户体验？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投融资真人秀节目《创业找崔磊》，为900多家企业对接了500多家投资机构，总共获得了超10亿元意向融资金额。
有请今天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迭代资本的合伙人王拓。Hello， 你好。
你好。
今日投资人王拓，迭代资本合伙人，美国凯斯西楚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在金库创投参与产品投资，参与了 Grace、橘子瑜伽、星云等项目的投资。
来，有请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来自于多米游的陈超。Hello， 陈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米游的创始人陈超。
今日创业者陈超，多米游联合创始人兼 CEO， 毕业于日本九州公立大学，毕业后担任过日企上市公司财务。
陈超做的是一个旅游项目，听着多米游嘛，也是个旅游项目。我刚开始的时候着实被震惊了，我反正就先把包袱直接甩出来吧。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做高端人群的，然后一年的营收达到8000多万，在我看来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特别难的。就小众的市场空间有，但是能做到8000多万的营收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也知道几个做到一级的平台啊，但是都是有大资本在助力，而且客单价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来吧，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项目。
我稍微用1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多米游是一家围绕海外高端别墅的主题度假服务机构。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别墅给用户最具温情的极致度假体验。那我们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最大的海外别墅度假服务机构。我们2015年就拿了一轮天使轮，是650万。目前我们网站主要精选了全球40个国家的1300多个高端的别墅房源，通过我们别墅度假顾问1对1的咨询，主要为6到10人的这种小团体做一站式的度假安排。主要是用户可以在我们提供的别墅中获得管家、私人厨师甚至健身教练等各式各样的私人化的服务，所以海外别墅的这种私密性和独享性就像是你的一个家，能够带来完全不同于住酒店的度假感受。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高端定制别墅旅游这种小众化市场的项目为何能做到一年营收8000多万？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如果这个项目不是8500万，我其实是会说很好很好，我可以考虑当你的用户，但是投我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你，我先问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
那你先说为什么，我再说为什么。
首先就是这个项目是面向高端人群的嘛，这个受众就是大家都能看出来确实是比较小的。
是，
我承认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群有这样的需求存在，但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小而美的一个生意。对，这个不是资本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呢是，那因为他现在已经体量做这么大了啊，我们就属于是在说打脸的话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刚才王拓讲的，这是一个。那另外在实操层面呢，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因为他目前的别墅的价格比较高，然后呢他其实分到单价来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
是多少客单价多少？
其实我要跟大家肃清一下观念，大家我一说高端别墅大家就觉得很震惊，这个客单价确实很高，因为住
一天一个人1000块、哦、一天一个人一千块
还好啊，
对
啊，可以这样理解、
啊、
一天一个人一千块
对、啊、
对，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增加了用户的门槛，就咱们得拼多多，
嗯，
懂吗？就是咱们俩去，包括我跟你去倒是也可以住贵点，但是这也太浪费了。所以第一个是增加了就是用户的门槛，它必须得这样一群人，就场景放的非常非常小了。
嗯，
那一群人去，今天我有事儿就泡汤了，这是一个啊。当然我所有都是打脸的话，你一定是有解决办法的啊。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认为他刚才其实提到的是，光别墅卖这么多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对吧？因为你不管是在去哪儿携程还是在 Airbnb 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产品。那他说要去做落地的服务，包括什么厨师啊、健身教练等等，这个事儿就太难了。
对，
对吧？各个国家、各个地方，
你的客流又是比较分散的。
是，然后这个服务怎么能够达标？而且你的价格这么高，别人的要求很高。
对，
是吧？所以这就让我觉得这事就很担心，是吧？然后第四点原因呢，就是其实竞争对手很多。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所说的所有话是基于他们如果没做到这么多，我会提出这个疑问。他做到这么多，我就只有解惑了。我其实对于财富管理公司是有很大的期盼的，
嗯，
就是尤其是那种做
高端理财的，
就个人高端理财的，就不是说今天我在那个
什么银行柜台，
对对对对，银行柜台的那种，或者说我们不是有几个很知名的财富管理公司嘛，对吧？那个开个会什么的这种啊，买个300万理财什么。不是这样的，是我来帮你做家庭财富管理的这样的人，我其实是觉得很期待的啊。他们影响的人群消费能力和需求都是匹配的，对，大概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啊。所以我8500万我是真没想到，就是今年哪怕做不到8500万，去年做了5000多万也让我觉得
很厉害了，
很厉害，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所以
我应该从你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应该从哪个点开始我的解答？
要么这样吧，就是那个他先，我刚才反正算是提了一些问题嘛，啊，提几个问题，你也提了一个问题啊，然后接下来等他全部通篇说完之后，你再提问呗，好吧？
好呀，
那我们就时间就给创业者吧，来，陈超，你来说吧，啊，随便，你刚才反正你记起来说什么说什么好了啊。
首先我要解决一个，就是说你们会觉得去哪儿、携程、Airbnb 它都是竞争对手，其实我们不是它的竞争对手，我也竞争不了它，我只不过上亿都没到的一个营收而已，人家携程、Airbnb 随随便便就是上百亿这样一个，所以我压根不是它的竞争对手，我们只是做了他的一个细分，而这个细分恰恰是他们没有做好，甚至他们不愿意做的。所以小而美这个东西我承认是小而美，但是小而美为什么不可以深挖做成体量大的？对，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首先要理清的一个观念。对，那么为什么大家用户是可以在 Airbnb 上去订别墅这样的产品？首先你要打开，大家订过 Airbnb 都知道，排名高的永远是便宜的，订阅量高的，你要去找到适合我们这样的别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他们用户体验做的不好的事情。而打开我们的网站，每一个人惊叹，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然后点开价格，哦，价格是贵，但跟他说一下，哎，我出一下人均，就像磊哥说的，每个人1000多一晚不贵啊，凑人群那就凑。
那贵的贵的贵的贵的，1000多一晚还是贵的，这个只不过是没有那么贵而已，
没
有
那么奢华，只能算是轻奢。
旅游它是一个低频的消费，针对所有的中产家庭来讲，他一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消费，尤其当他有了一胎、二胎以后，带着父母出去，他是希望住得好的。而我切入的这一个点恰恰是旅游的直接要面临的一个住的问题，89%的用户他在旅游出行的时候都会选择住，住怎么样的肯定是住好的，除非你是穷游。所以对于家庭出游，我们切的又是一个家庭出游的一个品类，60%以上的出游都是由家庭组成的。而且在中国旅游发展了30多年，越来越多的出行都围绕家庭，那么围绕家庭要怎么样？要私密度高，要围绕我的家庭转，那恰恰它不会是跟团游。
所以这个6到8人你认为都是家庭，就
都是家庭，
不是朋友凑一块去的，朋友凑一块很少，
朋友凑一块也是两个家庭凑一块，就到8个人了嘛，其实门槛真的不高。
相比 Airbnb 上的房源由房东直接管理，第三方机构介入管理有哪些优势？
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10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
就是你对于房源的这个掌控，就是是要独家吗？是要就是这个合作方式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比如说你这种客户，其实他的要求可能是比较高的。那比如说这段时间他就很想要空下来，那你比如说十一这么旺的季节，那你是要买断这段时间吗？就是这个是，
我们也会尝试把一些我们数据库里面销售比较好的房源，我们先会把它提前买断。
OK，
对，但目前来讲没有做的很大的指控。
OK，
更多的还是根据用户的意。因为我们数据库房源有1300多栋精选的，精选的是1300多栋，但整个我们网站平台上有2000多栋。
提前买断会便宜吗？
提前买断会便宜啊。
啊，会便宜是吧？
会便宜，会便宜，会便宜，
就看他们的能力了。
这提前买断，其实我也不是说买断了就是全是我的那个利润点。其实很多时候用户来我们这边提早预定的话，我也会给他 early bird， 这个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因为你提早定了，
早鸟价，
早鸟价，对对对。
所以就是用户在你这边还是会有，比如说安排不了啊，就是你这边没法安排，不是说因为就是客户跟客户之间在你这平台上竞争，是因为你在你的供应商那里拿不到房的情况。
那当然可能因为别墅就一栋。
Okay.
人家比方说来一个欧洲的代理要来东南亚度假，他把房子切了，或者还有很简单，就业主这段时间、
okay.
我就是十月份有空回来住，那国庆档就没了，对吧？就像磊哥买了一栋别墅，他说我这一个月我不想录节目了，我要在岛上待着，那这一个月我就没法卖了，对，
跟 Airbnb 一样，
但是比 Airbnb 好的是 Airbnb 是房东直接管理，我们的别墅 90% 都是专业的机构在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服务。我是不相信一个房东能把他的房子管理好，除非这个房东，你认为一个房东把自己的房子租出来像 Airbnb 一样专心经营自己的房东来赚钱可能吗？
Okay.
不可能的事情。对，
如何更好地利用品牌价值提升用户信任度，从而完善用户体验？
就是想跟陈总这边讨论一下，就是未来的发展的规划的问题。对，就是你觉得下一步你主要想要打造哪方面的护城河，或者说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作为一个小众化的产品来讲，尤其特别注重产品服务这一块，还是想往上游去跑。
Okay.
那么我们现在在苏梅岛做了一个自己的别墅项目，对，也是当然联合了一些地产投资商一起在做。那么这么做的目的，第一是建立自己的自有的这个别墅的房源，那么你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这个产品。那么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房产的持有，将来做一些证券化、金融化的一些事情，也是在企划阶段。但当然目前对我们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要把用户体验这个事情做好。
OK， 那用户体验上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吗？
其实如果这样的产品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创新。但当你成了一个物业的拥有者以后，你就可以去搭配不同的创意、不同的玩法在你的别墅内，然后能让用户的需求得到更多的满足。
所以就是控制房源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对，至少对目前多米游的发展来讲，我能通过这种上游的控制来让我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而且能让我们的这些用户更多的被激发出来。我们其中这么多用户，我们也有直接让用户在海外购置别墅房源，然后委托我们第三方进行管理的。
对
对，所以这部分的消费群体来讲，他又是我们的客人，也是未来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加入以后，我们可以用别墅的这种地产的方式做一些旅游的资产上的事情。
你们目前比如说在海外做了别墅啊，然后如果我们光按出租率的话啊，大概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
所以要去控房源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房子和房子之间它并不是一样的，尤其是私人的这种别墅，它的设计属性、它的地理位置、它里面的服务所体现的价值都能直接间接的影响到你的出租率。所以有些房子是低的，甚至一年的大概20%-30%都有，但是从我们目前数据积累来看，能够达到50%以上的入住率、满房率的话，这个房子。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啊、
我说啊，如果今天你在海外投资房地产，
对，
以别墅为主，我们今天不算房产价格上涨，我们只算，也不算这个当做金融产品抵押给银行再套现之后拿去做其他的生意，我们这些都不算，我只是算说你按出租来讲回报率大概有多少。
如果你是光那么投一套房按照出租的话，8-10年
啊，10%，
而且这8-10年你要精细化的去运算的。如果你是奔着一个我要把我的物产打造的非常漂亮，我不断的投入成本，那你是很难在短期内收回的。你如果要投资要去进行一个回报的测算的话，你的建造成本 成本，你的使用成本，你的物料的花费，人工服务的花费，每一个细节你要都扣在内，基本上8到10年，对，能够完全打回回报。出租率要就是
你别说我，我说的是你
哦，
我说的是你，
我是假设磊哥自己买了一套，
我没有，我当然不会说我了，我说的是你，
对 对, 对，
你大概回报率能做到多少？
你是说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平台完全导流给这个
导流给自己的产品，
对，
你自己建的，自己的平台导流，
对对对，
自己来经营，自己来管理，
70%以上入住率，满房率，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能缩短一些时间，
回报率大概每年年化大概多少？
每年年化基本上达到8%到10%，
就你自己做，
自己做。就是8到10年，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
八到十，
70%，我认为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如果您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要多少钱？
我觉得吧，这个事情不是财富，
不是你要多少钱，就这轮要多少钱？
我这轮目前我更想找的是和我资源有匹配的，
你先说钱吧，你就先说钱吧，就那个资源匹配的事情。
我觉得资源匹配才是优先，我觉得钱不钱的后说吧。
OK， 那什么资源？
对，因为我现在账上也有钱，我自己账上的钱也没想好怎么用。
嗯，
对对，所以我是希望得到一些资源上的匹配，包括海外的这种投资置业，包括人群上的这种精准的这种需求。
我帮你介绍
啊，
我帮你介绍一个，我这两天正要跟他谈呢，因为我准备想在泰国买一栋房子
啊，
就买一栋。但是这个事儿，
okay.
这事儿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个大家也知道，这钱怎么出去的问题，对吧？这是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还是判断那个关于国运的问题啊，这事儿怎么办？就是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好。我这两天这别人说崔磊你准备怎么买啊？我说买一栋。
你是买一栋楼呢，还是
买一栋楼？
不管，先买了再说。
买栋楼，因为那个当然不是我自己买了，是我准备找一群人跟我一起买。然后呢，那个名字也想好了，叫崔磊和他的朋友们。
嗯，
对，然后呢，准备买在比如说芭堤雅。买一栋楼，然后呢，我们可能一年去搞一次社交活动，其他的时间就交给，比如说年化8%的人管理掉。对，这是一个方式。
改买我们的别墅吧，我们在苏梅岛现在第二期开了，您可以过来看看。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对对对，
可以考虑。因为这个原因，我所以认识了一些就专门做这个比较大的企业。就因为我不是买一个嘛，买一栋嘛，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嘛，
对对对
对，所以我可以介绍给你。
可以，可以，
好吧，
可以。
来吧，最后来给出一个你的结果来，迭代资本的王兔给出今天项目一个最终的结果。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拓最终给的结果是通过，恭喜。说说原因理由啊，
就是我认为这个创始人对这个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他也没有很急躁的，就是像现在环境其他创始人一样急躁躁的要买流量啊，然后扩大 GMV 啊，这些他想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慢中出细活的事儿。
对对
对。然后那我觉得他自身的流量运营能力也做得很不错，然后包括去年相比16年增长了翻了一倍营收，然后也盈利了，我觉得就是创始人让我整个聊下来觉得想得非常清楚，就是我认为他这件事情能做得不错。
我最后说一句吧，其实大家不一定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很多 OTC 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线上旅行社它其实是没有服务能力的，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
线上旅行社的本质其实是流量端。
嗯，
那大家去报名了线上旅行社之后，大家为什么会出现拼团的这种事情，或者说从 A 团到 B 团的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不具备服务能力。所有的团最终的，比如说到北美市场或者到澳大利亚市场，它其实是有一家公司在做落地的服务的，就我接前面所有的流量，到了美国之后我来服务。这样的公司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体量呢？就是有100个大巴，
对，
然后呢，在美国谈了
1000套房、
1000家酒店，就是然后景点的门票，
对对对，
餐馆，所以就那些餐馆，有些甚至是自己开的。所以呢，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做的比较踏实是赚钱的。
嗯嗯嗯，
就因为那个最终得落到那儿去嘛，就无非这个投资回报到底是多少，这事儿呢我觉得 OK， 但我还是那个话讲，我其实最近隐隐的对于未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有担忧，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你也跑不了，
对
对，你一定跑不了，
对对对。
这但是遇到那个事儿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谁也不可能说未来有可能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我们就啥也不做了，对不对？
和我每个人相关。
对，
对，
对，但是我是很担心出现系统性风险。
嗯，
好吧，行吧，那就这样，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企业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形成长尾效应？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无一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